应验了。今天有给你们多一些那个是一章的信，因为已经成为历史，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圣经是那么的准确，神掌控一切。但以理书让我们看见神给但以理的意象，从他那时候开始，预言将来，这将来直到今天，还到我们的将来，所以一部分已经应验。记得但以理书里面的预言，一部分已经应验。还有一部分还没有应验，还在将来。那么我们就从启示录一起来看的话，我们就能够明白，圣经预言需要整本书来看。今天如果我们只从一本书，我们有可能会解错。因为圣经预言是神在创世以前，他已经计划好了一切，然后创世纪开始写到启示录，所以要整本书来看，我们就能够慢慢稍微可以明预言。我们有可能不能够100%，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的话，仔细查考圣经。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我们就可以明白神要我们明白的。神的预言记载在这本圣经是要我们明白的，但是我相信还有一些隐秘的事是属于神的。民数记29:29，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。隐秘的事是属于神的，神。好，我们先来祷告。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是在感恩，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拜你，因着敬拜，我们与你亲近，你就在我们当中，我们感谢你，天父。我们这个时候要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，恳求你祝福我们不管在哪一班，我们这个时候需要你的圣灵引领，让我们明白你的话。我们也为着但以理书，我们需要你帮助，因为圣经的预言是不是一般人可以了解的？当时但以理也不明白，但是你让他明白，所以我们今天也需要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。天父，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好，我们需要继续看我们翻开但以理书第十章，我们今天是11章哈，我们第十章非常的重要，在第9章，神已经给了借着但以理给了犹太人，给了以色列，还有圣城耶路撒冷70个契年，70个契年已经69个契年已经结束了。69个契年是当弥赛亚 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他骑驴驹从橄榄山下到基隆溪，过基隆溪往上爬啊，到摩利亚山圣殿，他骑着城就应验了，结束了69个七年，结束了有个六，结束了。那么当以理书第9章26节详细的告诉我们，在69个七年跟第70个七年之间有一个空隙，有一个空档，时间多长不知道，非常详细的记载在那个但以理书第9章26节，是不是26节？好，现在好了，非常好。所以当以理书第9章26节告诉我们，69个七年跟第七十个七年中间有一个空档，神没有告诉我们时间多长。所以现在我们在这个空间，神在这个时间建立教会，神建立教会，所以叫教会时期或者恩典时期。有多长？已经2000年了，我相信时间不多了。为什么我这样讲？因为从圣经里面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亚当到亚伯拉罕差不多2000年，亚伯拉罕到耶稣差不多2000年，耶稣到今天也已经2000年了，所以时间不多了。这是我个人的，不是圣经，所以时间不多了。所以相信犹太人的第七十个七年快要开始了。那么我们今天继续看，在犹太人的第七十个七年开始之前要发生什么事情，这是我们应该关心的。那么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注意什么？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非常详细的告诉我们，在第七十个七年要开始会发生什么，是有什么预兆，这是当时门徒也关心的。所以门徒问了耶稣会有怎样的预兆，耶稣告诉他们的。所以要好好看马太福音24章，路加福音应该21章，马可福音应该13章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些预兆，民攻打民，国攻打国，瘟疫、地震，我们看到了。今天今年下来，这今年只一个多月，发生世界发生很多事情，但是很重要的，耶稣要我们看无花果树。马太福音24章31、32，好像翻开来看一下，或者打出来一下。马太福音24章31、32，马太福音24章。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来了哈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一、三十二。好，我们来读，应该是三十二好了，三十二、三十三、三十二、三十三。来，你们可以从无果树学个比方。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。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，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看无果树指以色列，以色列是无果树发嫩长叶。以色列灭国一千九百多年，终于在1948年5月14号复国一天里面复国，应验了以赛亚书66章里面所讲的一日就复国了，复国各天就打仗开始了，打到今天还在打。这几天以色列那边非常乱，特别在西岸撒玛利亚，在耶路撒冷也是，在耶路撒冷那个穆斯林阿拉伯的区也是非常的乱。所以我们知道时间不多了，还有以色列复国，神借着种种的事情把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带回以色列地，要应验以西结书37章38章36、37、38。神每一天把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带回以色列地，美国是最多犹太人的地方，所以美国我相信这两年的动乱也让多一些犹太人回去。法国的犹太人基本上差不多已经大部分回去了。这一年因为乌克兰俄罗斯的征战，犹太人从乌克兰回了很多，还有俄罗斯也是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无果树已经发嫩长叶子。时间不多了，弟兄姐妹，时间不多了。好，我们回到但以理书第十章。但以理书第十章，我们看到第十章主要第一节，我们再看一下第一节，在波斯马代波斯的时代第三年波斯王塞鲁斯，第十章第一节，有事显于但以理，神给他看见异象，借着异象给他信息，关于将来的信息，关于以色列。他说指着大征战，注意这些字，大征战。所以但以理非常非常惊讶震撼，因为他的骨肉之亲要面对大征战。我们知道 从以色列但以理过后，以色列灭国巴比伦，这现在是亚述把北国以色列吞掉，然后巴比伦，现在波斯马代波斯一样的，然后罗马帝国又整个以色列灭国，圣殿被毁被烧，大征战到什么时候？这边讲的跳到第十章第十四节，第十四，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，看到吗？因为这异象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，从但以理到罗马帝国马代波斯希腊，罗马帝国到今天还在征战，这个时候我们在讲的时候还在征战，以色列还在轰炸加沙。 圣经当夜里的预言一直在应验，一直在应验，每天在应验，因为这意象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。然后我们跳到二十节，第十章二十，他对我说，弥赛亚，对他对当以理说，弥赛亚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，有没有？我们已经讲了，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？现在我要回去了，做什么？与波斯的魔军征战。这个时候是波斯塞鲁斯在做完，塞鲁斯波斯也是要灭犹太人的，所以有征战，他要与波斯的魔军征战。然后我们看到几年后，塞鲁斯把犹太人放走了，让他们回到以色列，看到吗？看，让他们回到圣耶路撒冷盖圣殿。然后过后尼西米盖城墙，这是因为背后有征战。二十一节，但我要将那录在正确书上的事告诉你，但除了你们的大以色列的大军，以色列有大军，米迦勒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个魔军，波斯魔军、希腊魔军。所以神就当以理给他看见，给他意象，马代波斯后了，希腊要起来，希腊也是要灭以色列，所以还是有征战。等一下我们看过了，当以理书第七章第八章，希腊过后了，罗马帝国起来也是要灭以色列，历史也告诉我们他真的灭以色列，罗马帝国灭以色列，以色列灭过1900多年。第十一章第一节是属于第十章的啊，十一章第一节又说，当马代王大利乌延年或者塞鲁斯古列，我们中文圣经有这些名字一样的人，当马代王大利乌元年，这个马代马代波斯，波斯是塞鲁斯我讲错了，前面马代王大利乌元年，我曾起来扶助加勒，使他坚强。所以天使长也需要耶稣的帮助，弥赛亚的帮助，肯定要需要弥赛亚帮助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开始前面一到四这一章，十一章十一章是北方跟南方征战，北方是西流基，有一些名称中文翻的不一样塞流谷 都可以北方是叙利亚，主要叙利亚跟土耳其那一带是亚历山大死了，他的国分成 四个地方四个将军抢了他的国，分了他的国。这边十一章就焦点在两个将军，一个是北方属叙利亚，土耳其到叙利亚这边叫北方，以色列的北方北方属于Seleucus 塞琉基王朝南方，这边南方是埃及，属于 Ptolemy 麦多米，对吧？是吧？是 Ptolemy 英文所以我们 我们先来看一到四，我们先读一到四，这些冲突的背景，我们看一下背景。我们读一下第十一章，其实从第二节吧，哈，第一节属于 上面的，第二节二到三，来，我们读一下。现在我将真情告诉指示你，波斯还有三王兴起，第四王必付诸远胜诸王，他因付诸成为强盛，就必激动大，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，执掌大权，随意而行。他兴起的时候，他的国必破裂，向天的四方分开，却不归他的后裔，治国的权柄也都不及他，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，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。这些已经应验了的，我们在读的时候已经应验了。第二节我们注意看这些背景，我们需要知道。然后第五节开始，就北方北国跟南国打仗，以色列夹在中间，看到吗？神要我们注意的，注意以色列。耶稣说看无我果树，所以要明白世界整个趋势，一定要焦点以色列。我们现在乌克兰俄罗斯战争快一年了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跟以色列什么关系，我们就能明白。明白啊，今天很多人不知道，今天这个世界执政掌权的 也不知道，他们吓着 在打，跟以色列什么关系，我们就有答案。一样的，这边来，北国南国在打仗，但是跟以色列什么关系，看到吗？我们这样问的话，答案就来了。所以我们看 第十一章第二节，现在我真实指示你，波斯还有三王兴起。哦，当以理那时候是马代波斯，他说前面还有三个王要起来。我们知道历史上我们知道谁，三王，波斯还有三王，一个第一甘比西斯 Cambis， 甘比西斯，第二个是苏都 Smerdis， 是维斯莫蒂斯，中文很难的，第三 DariusHistapis， 大流斯塔皮斯OK， 三个，有四个是不是？波斯还有三个王兴起，历史已经应验了。第一个是主前530年到522年，这是康比西西斯，530到522。第二个 Pseudo-Smedes 是522、他很短，这个很短，这个人很短。第二个，第三个比较长一点，第三个是 Darius 522到486， 522到486 BC、然后这边第四很特别啊，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，是谁呢？圣经有的，是以斯帖的丈夫，对吗？以斯帖的故事，他成为王后，他的丈夫，圣经里面亚哈水乳王就是这个。薛西斯，原意486到465 BC， 主前486到465， 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是那么的准确，因为是预言，神告诉他的，弥赛亚叫做弥赛亚告诉他的。我们再读一下第二节，你看，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，波斯还有三王兴起，已经成为历史，第四王也亚哈水乳王、啊、必富足，他很有钱，历史上告诉我们他非常有钱，他因富足成为强盛，然后他做什么、一件糊涂的事情，他做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，希腊还没有兴起，他去打希腊，但是失败，我们知道、这个发生在主前480年，他主持了、很大很大的军队、到希腊打希腊，但是失败。他用4年的时间把这个军队建立起来，然后去打希腊，但是失败，历史上告诉我们失败。第三、第四节，必有，然后希腊起来了，看到没？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，执掌大权。我们知道亚历山大起来了，被惹了，明白吗？他兴起来的时候，他的国被破裂。亚历山大短短的时间，这个年轻人起来到30岁，不到30就起来了，非常、你们有机会去看这个戏，很好，非常聪明，这个人非常厉害，差不多10年、11年把整个世界拿下来，从主前334年开始，334，他死的时候323，很年轻就死掉了，因为整个世界没有地方他可以打了，这个人好打仗，明白吗？所以亚历山大大帝334到323，然后他死了，这边圣经记载很非常详细，他的国位不归自己人、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，短短的时间向天的四方裂开了，他的4个将军拿去了，却不归他的后裔，已经应验了圣经，治理的权势也都不及他，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于他的后裔之外的人。4个将军名字，历史上第一个卡山德、第二个莱西莫克斯，利西马克斯，第三个塞琉古、塞琉古是北方，看到塞琉古王朝，然后南的普特勒密，托勒密、或者多利马，有些中文多利马。但是我们要注意的，现在从第5节开始，注意到2个将军，这是北国，塞琉古王朝，记得北国从土耳其到叙利亚，以色列的北边，然后埃及，以色列的南边，南边是多勒密，记得这两个名字，其他忘记无所谓。这两个人后来成为一个王朝。塞琉古本来是一个人，但是他变成一个塞琉古王朝，所以还有下面还有人上来。一样的，南国托勒密、普特勒密，一个人开始一个人，然后 他是下面又兴起来，几个王，所以变成一个 两个，北国是塞琉古王朝，南国是托勒密王朝，记得这两个就好了。哎，所以从第五节到二十节，这边是南北战争，南北战争，以色列夹在中间，记得啊，以色列在中间，南北战争，以色列在中间。等要我们注意的是以色列，看无花果树，记得啊，希望我们看这个世界的一个历史也是一样，政治我们看以色列，不要只是今天很多人啊，哦，也跟中国要打台湾，是谁知道呢？那跟以色列什么关系？俄罗斯打乌克兰跟以色列什么关系？我们的眼睛不要转移，要看以色列，这些打仗跟以色列什么关系？明白吗？我们就会明白，这个很重要了，很重要。所以我们要开始看，我分给你们这个哈，因为历史上发生的嘛，哎，所以你们可以看这个。这样，我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从第五节，你们就看这个，好不好？那么你们就看到圣经是那么的详细，那么的正确。所以今天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如果 Google 他们，有人不相信《但以理》这本书是记载在主前五百多年，因为这么的准确。有些人说：“哦，是过后写的。”但是不要被他们骗，因为1947年在昆南石海发现石海古卷。发现但以理书是一本，今天还在以色列博物馆，你们去。最主要的以赛亚书，还有旧约的圣经，都发现只有一本书没有，以斯帖书，除了这一本书没有，其他都有。所以但以理有，哦，死海古卷离开耶稣200年，啊，已经有但以理。离开耶稣200年，所以证明了他记载的是那时候记载，然后应验。哎，所以 考古也非常重要，是不是？考古只是慢慢跟上圣经。今天以色列还在快速的考古，特别在过去3年很多还在挖啊，但是只是证明圣经是真实的。好，我们回来这边，我读这个哈，你们看这个历史好不好？这是历史，我读圣经。第五节开始，好，南方的王必强盛，他将率中，他将率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，自掌权柄，他的权柄甚大。已经应验了。第六节，这些年后，他们必互相联合，南方王的女儿必救了北方王，南方王的女儿必救了北方王来立约，但这女子帮助之力存立不住，王和他所依靠之力也不能存立。这女子和引导他来的并生他的，以及当时扶助他的，都必交于死地。已经应验。第七， 但这女子的本家必另生一子，继续王位，他必率领军队进入北方王的宝藏，攻击他们，而且得胜。你们有看哈？准确哈？你们回去再比较一下。第八，这是历史。第八，并将他们的神像和铸成的偶像与金银的宝器掠到埃及去，数年之内他不去攻击北方的王。第九节，北方的王必入南方王的国，却要扔回本地。不成功。北方是塞琉古，有一个王名字，塞琉古是一个王朝的名字，但是他打埃及不成功，你应验了。好，第十到二十是北方的突出了，北方起来了。为什么要重要？南方是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刚才的是啊，刚才是南方的力量，现在我们要读的十到二十，北方突出。OK， 继续看，你们去看 OK。这边打出来什么意思 ？OK， 这边圣经。什么？轮流读啊？你说 ？OK， 可以的。OK， 你们要怎样才清楚？最好哈。OK， 我读完你们看，好 OK， 这边不容易的，但是我印给你们看了吗？我知道如果我只是讲哈，那么大家就睡觉了。所以你们如果去查考当地啊，这一章很少资料，因为这历史，除非你去真的好好去查考历史，来不及看了，所以对它的名称不容易。但是如果有人读历史的哈，这边也没有人有历史学的人，和欧洲历史的，那么你们就知道怎么回事，没有哈。太可惜。好，我们现在好，我读一节过后，那么看这个好不好？好，从现在是北方要兴起了。北方是谁呢？哪一个王朝？塞琉古，塞琉古，北方。南方是多利买。现在那个不重要了，要我们注意，圣经要我们注意北方塞琉古，因为历史上的，等一下十一章下个礼拜我们来讲历史上的第一基督要从北方出来，看到吗？好，我们第十节来，第十，其实我们可以一起看嘛，第十，然后再你们给你们时间看这个，好不好？第十，北方王，我们一起读，北方王的儿子必动干戈，招聚许多军兵，这军兵前去如洪水泛滥，又必再去征战，直到南方的宝藏。好，你们看看第十个， 我不读了，太难读这个。对，太难读了，这名称太多了。OK， 现在不能完全明白，没有问题，我们回去再看。哎，不错哈，第十一节，我们再来读第十一节。来，南方王必发烈怒，出来与北方王征战，百列大军，北方王的军兵必交付他。哇、wow, ，OK， 你看这边什么发生什么事？Hold on a OK， 哦，是啊，真的像哦。对，真的像 大象。OK， 十二节，这很有意思的。我们看到这个圣经是那么的准确，历史就这样发生，按照神的计划发生，今天也是一样的。好，第十二节，他的众军高傲，他的心也必自高，他虽使数万人扑倒，却不得长生。哎呀，你看一下什么回事？你们在 Zoom 上的，已经在那个在微信里面，你们可以看哈，已经发在这个群里面。哎。Okay， 就第十一章要花时间的，我花很多时间第十一章、他胜利，但是他没有把他们全部毁掉，看到吗？是这个意思。他好了。OK， 第十三节，第十三节来，北方王必回来，百列大军比先前更多，满了所定的年数，他必率领大军。带极多的军装来，哇哦！OK， 这个比较好明白哈。第十四节，你看这个啊，更不容易。第十四，那时啊。必有许多人兴起来攻击南方王，并且你本国强暴人必兴起，要应验那异象，他们却要败亡。来看一下， 因为 他儿子才五岁，不能做什么，所以敌人就起来了。犹太人也 帮助那个安提阿古，好，第十五节来，哎，这是历史啊，历史应验。第十五节来，北方王必来筑垒，攻取坚固城；南方的军兵必站立不住，就是选择的精兵也无力站住。看到吗？历史将应验了，安提阿古，对啊。来，安提阿古胜利了。来，这是北方，记得，来两个朝代，记得，啊，北方是这个，哎，然后现在他做什么？他要打以色列了。第十六节来，第十六，来攻击他的必任意而行。无人在北方王面前站立得住，他必站在荣美之地，用手施行毁灭。以色列来打，啊，打以色列，北方打以色列了，啊，但是他这个时候，他这个人还没有完全要攻打以色列，因为之前犹太人帮助他打埃及，有没有？所以他还客气，但是他以后下来的人 就要打以色列了。像 在埃及，以色列人在埃及，约瑟认识的法老对 犹太人很好，一样的。约瑟死了，新的法老起来，哎，他们遭殃了，一样的，一样的事情。好，我们来读第几了？第十六。 OK， 我们来读第十六，哎，第十七了。第十七，他必定义用全国之力而来，立公正的约，照约而行，将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王为妻，想要败坏他，这计谋却不得成就，与自己毫无益处。什么回事呢？哇，这个计谋今天也是一样嘛，这个世界。把自己的女儿看到吗？哎，哎，政治很有意思。哎，这个名字，这个女人 有人很出名的嘛，很出名的，有电影的嘛。对，对 ，Cleopatra， yeah， 很出名的嘛，这个， yeah。加加进去了，哎，嗯哼 ，OK， 对，失败这个计谋。第十八节来，第十八，其后他被转回，夺取了许多的海岛，但有一大帅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，并且使这羞辱归他本身。什么回事呢？这个他开始失败了。哎，第十八，安提阿古，看到吗？他注意力 转移了。他打地中海这些，哎，所以惹了罗马帝国，看到吗？对，所以罗马帝国起来了。 哎，OK， 第十九，来十九，他就必转向本地的宝藏，却要绊倒扑倒，归于无有。完了，他被杀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他被杀了，安提阿古。然后第二十，我看二十，那时必有一人兴起，借续他为王，使横政暴敛的人通行国中的荣美之地。这王不多日就必灭亡，却不因愤怒，也不因征战。被毒死了。好，等一下，我们还有点时间，很重要，我们需要把这些怎么放在一起啊？不要紧，好，我们还有时间。那个，但是我们需要做一个总结，很重要的。你看二十一节，如果我们继续读二十一节，下周我们要继续二十一节，必有，看到吗？这是北方。必有一个卑徒的人被兴起借续为王，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，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，用邪魅的话得国。这个很重要喽，哎，是这个。第十一章二十一节下面到三十五，历史上已经发生，又发生了，会有一个历史上的一个敌基督出来。你看他讲了，这个人很可怕的，安提阿古，名字安提阿古以巴法尼，这个在主前一百七零年应该是。170左右到16多，马加比政变有没有这件事情？犹太人马加比起来，一个犹大马加比，这个人非常勇敢，跟这个征战。因为这个人安提阿古起来，他到圣殿，他献猪有没有？他献猪在圣殿里面。他停止犹太人所有的献祭，他立起那个希腊的神像在圣殿，自己变成神。这历史上的敌基督安提阿古以巴法尼，以巴法尼这个字是神的显现，神的荣耀，他把自己当作神。以巴法尼那个字，把自己当作神，神显现，这是历史上的敌基督，要告诉犹太人，将来第七十个七年有一个敌基督，一样的，你们看见了，要出现，看了吧？但是在历史上，神先给这个犹太人这个经历，让他们知道，让他们悔改。好，我们看翻开帖撒罗尼迦后书，帖撒罗尼迦后书，我们下个礼拜再来详细看历史上的敌基督。我们看帖撒罗尼迦，保罗时代离开这个大义里，不过离开历史上的敌基督不过200年，犹太人 这个对这个历史上的敌基督印象还蛮深的，以为敌基督出现了。所以保罗，我们看保罗怎样跟他们讲，帖撒罗尼迦后书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，这很重要哈，这边很重要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，第二章我们要从第一节来读，一到七，好不好？一到七我们来读，这很重要的。来，弟兄们，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，我劝你们，无论有灵有言语有骂我名的书信，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，不要轻易动心，也不要惊慌。人不拘用什么法子，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，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，并有那大罪人，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，他是抵挡主，高抬自己，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，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。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，曾把这一些事告诉你们，你们不记得吗？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，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，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，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，等到那拦阻的被挪去。好，这保罗时代，犹太人那件他们历史，他们不会忘记，因为曾经有一个像敌基督的已经出现了，在圣殿献祭，那时候停止献祭，这个人要灭所有的犹太人，所以他们以为，哇，他们当时保罗时代的教会帖撒罗尼迦，他们已经，哇，我们已经在灾难当中了，明白吗？像今天的犹太人一样，经过二次大战，那个纳粹党希特勒杀死600万的犹太人，犹太人以为，哇，他们在灾难当中，一样的历史，一样的。保罗说还没有到第70个纪年，还没有，保罗解释了，那大罪人还没有出现，那就是历史上来警告你们，告诉你们有一样，将来一样的，在第70个纪年有一个敌基督，像历史上的敌基督安提阿古以巴法尼，现在还没有发生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事情发生之前一定有一件事情发生。他讲了第五节，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，你们不记得吗？现在你们也要知道那拦阻他的，有没有注意那拦阻敌基督出现的是什么呢？圣灵嘛，他说是叫他到了时候，到了那时候才可以显露，因为那不法的隐意，但是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，今天也是已经发动了。约翰一书第二章说很多敌基督已经出现了，但是那最终那个敌基督那个还没有出现，因为有圣灵还在拦阻，圣灵内住在教会，看到吗？是一个拦阻，主要是圣灵，不是我们这个叫拦阻，不是，因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，主要是圣灵拦阻他出现。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，那么那时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。我们时间到了。 不要紧，下个礼拜我们再继续，这个很重要。今天我们也跟外邦人，我们没有那样的背景，我们不会。犹太人2000年前，在耶稣时代，在保罗时代，他们以为他们已经在灾难当中。保罗说：“不是啦，神要建立教会吗？要圣灵内住，圣灵工作的时候，今天是圣灵工作的时候，是福音告诉我们，圣灵是一个拦阻，所以敌基督的还不能出现。那么等到让拦阻的被挪去了，我相信指向教会被提嘛。”教会被提嘛，然后犹太人的第70年开始，也是世界的最后一个七年，敌基督会出现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按照圣经，你我看不见那敌基督。我相信如果是被提很靠近了，敌基督应该在了，只是我们不知道是谁。如果我们已经靠近七年了，最后七年，我们相信那敌基督已经在了的。所以今天很多人骗故事，应该是这个，应该是那个。有些人今天很多人说有可能是乌克兰的那个Zelensky， 有些人开始指他，因为他虽然是犹太人，他是反对的，他是那个反对犹太人， 他要灭犹太人的，他也是反对基督教的。小林 K 外表很好的，是吗？但是我们不晓得是谁，明白吗？但是等到你我教会被提了，那个人就出现了，因为这个世界大乱了，这个世界大乱，所以会有一个大重构，需要 reset， 需要重新来。所以这个人很会讲话，这个人就起来了，明白？我们来祷告，很有意思。我们来祷告，我们的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你是在创造世界以前，你已经计划好，你对犹太人，对这个世界，你有一个计划。你也把你的计划告诉了先知们，特别但以理，还有后来约翰在半魔岛，你已经详细的告诉他们。今天我们看到世界历史按照你的计划，你的记载在应验，在成就。天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对你的话有信心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还要他随时会出现在天空云里把我们接走，然后我们跟耶稣七年后再回到这个地上，你要建立千禧年，这是也记载在这本圣经，所以我们知道一定要应验。感谢你，因为你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天父帮助我们这一些弟兄姐妹，我们看了但以理，我们对你的话，我们不只认真的查考，我们能够相信必要成就。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不被这个世界来迷惑，我们被这个今天这个世代的媒体来迷惑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抓住你的话语，我们有属灵分辨的能力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